那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那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来与我们同住。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那里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这个正月初一日啊，你要立起帐幕。那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的时候啊，摩西就把帐幕立起来。那到了三十四节的时候，那里说当时啊，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个帐幕。那甚至摩西啊，不能进去这个会幕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那里。那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渴望来与我们同住，来与他的百姓同在，在我们中间来往。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七十八节那里说，因为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为的是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我们看见主渴望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为的是叫我们有一个平安的生活，叫我们可以走在他平安的道路上，叫我们可以行走在他平安的旨意中。那所以我们知道神实在渴望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住啊，与我们来往。那所以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啊，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自己那样的卑微降生在马槽里。所以这个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自己道成肉身啊，降生在我们世人的当中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三十几年，他成为罪人税吏娼妓的朋友，他来到那些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聋哑的、麻风病的人，被鬼附的人、饥饿的人、贫穷的人啊，打不着鱼的人、心灵空虚有五个丈夫还不满足的人当中，还有许多的孩子们当中，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叫那些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些瘸腿的行走，叫那些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那些被鬼附的鬼被赶出去，叫一切有病的得着医治，叫那些心灵空虚枯干的人得着活水的泉源，叫那些一夜打不着鱼的人的那些门徒啊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，他们打着的鱼甚多，网险些裂开，船甚至要下沉。还有许多的孩子们在耶稣按手的祷告中得着祝福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不仅要把看得见的神的同在的恩典和祝福赐给我们，他更要把那看不见存到永恒的神永远同在的恩典和祝福赐给我们。所以为我们的罪，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那耶稣基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升上高天，于是他赐下圣灵，赐下圣灵的目的为的就是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些有圣灵印记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他不仅要在我们里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并且有一天这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圣灵也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并且要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我们就要永远与神同在。那所以我们看见神永世的计划里面，无论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或者耶稣基督的死，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他要来与人同在，他渴望来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他渴望在我们的中间，他渴望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为的是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，为的是叫我们走在一个平安的道路上，为的是叫我们有一个平安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祝福。昨天贝教士晚上跟我们分享，他在怎么样在身体的疲乏中，他在神的同在中怎么样得着恢复，怎么样得着重新得力，他的疾病在神的同在中怎么样得着医治。 有一个古圣徒孙大信，也许弟兄姐妹听过这个人他常常在他得救以后，他常到西藏、印度各地传福音。他有一次在印度的一个村子里面传福音，那些印度教徒不愿意接待他，不愿意听他所传的福音，他们把他赶出去，把他赶出他那个村庄。所以他在野地里面，他没有的吃，他没有地方可以住，他又饥，他又渴。可是那时候他实在那样饥饿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在这个走到一棵树旁，他就摘下那个树的叶子来吃。他说那个叶子虽然摸起来硬硬的，可是他发现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过的食物。所以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写到说，因着神的同在，把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，你不知道他会带来多么奇妙的祝福，多么大的能力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的若有人在基督里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若有人在神的同在里，有一件事情会发生，就是他的生命会改变，他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追求，昨天魏牧师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里面做他自己的工。我们好像有很多人，他们不明白我们坐在那里等什么，好像这样等有什么果效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四节那里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的人民和牲畜有水喝。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那是神做工的法则。神常常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外面的一个热闹里面，神在安静中做他的工作。我们今天都喜欢看外面的热闹，我们喜欢看今天很多的教会，也许他们今天流行这个口号，他们可能今天学这个课程，他们我有一次有一个加州一个姊妹打电话跟我们交通，她最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个带领聚会的人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这样砍断砍断砍断砍断砍断，而且要这样比，不这样比就没有效，砍断砍断砍断砍断。过几天他又去另外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拿着旗子在那边摇啊摇啊摇啊，各式各样的旗子。所以外面很热闹，可是弟兄姐妹，很少人认识这条路。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和人民和牲畜有水喝。我们在那里等候神，是实在不见风不见雨，可是弟兄姐妹，里面满了神的活水。盼望我们在这样的追求里面，我们实在是看清这一件事情，看清这个跟随主的路实在是非常的简单，神自己做他的工。那所以我们看见神这样渴望与人同在，那神要与什么样的人同在？虽然神渴望与人同在，可是弟兄姐妹，耶稣在的时代，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们，他们并不愿意耶稣跟他们同在，甚至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心里不安。今天许多活在罪中的人，他们也不愿意神来与他们同在，甚至今天许多神的儿女，他们也不是这么羡慕神的同在，他们也不是那么要得着神的同在。以利沙就是和其他的先知门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以利沙和先知门徒都知道神要接以利亚升天，可是我们看见只有以利沙一个人，他坚定的要来跟随以利亚，因为他羡慕以利亚身上那感动以利亚的灵，也就是他羡慕以利亚身上神的同在，所以他坚定的跟随以利亚。以利亚虽然好几次劝他停下来不要跟随他， 可是伊丽莎坚持的坚定的要继续的跟随。可是其他的先知门徒并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渴慕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看见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羡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到底那神要与什么样的人同在？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7、18节，我们这几天都很熟的经文，那里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，要在你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你们务要什么啊？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有分别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那你说什么叫做你们要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？意思就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意思就是你们和他们要有分别。那一天魏牧师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要与什么样的人同在？神要与那些有分别的人同在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章那里14节到16节，我们看见那里就是讲到分别，信和不信的分别，义和不义的分别，光明和黑暗的分别，基督和比列的分别，神的殿和偶像的分别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分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若是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有分别，他不会有神的同在，他不会有神的同在。一个基督徒若是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有分别，他会失去神的同在。扫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一后来他扫罗做王以后，他后来后半生他从来没有从他的骄傲和嫉妒的黑暗中里面分别出来。所以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那里说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来扰乱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若是我们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有分别，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。那所以说神要与我们同在，可是我们需要是一个分别的人，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我们需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分别出来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分别出来？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8节那里说到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你们务要，当圣经说到你们要，你们务要，那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代表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神的命令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遵守，去顺服，对不对？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，我们常常需要在意志上面来选择神，我们需要在意志上面来选择神。所以我们的意志需要跟人有分别，我们的意志需要跟这个世界的人有分别，我们的意志需要跟那些不渴慕神同在的人有分别。路德和厄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看见路德和厄巴这两个人媳妇，他们的情况，他们的遭遇都是一模一样，他们死了丈夫，他们没有儿女。所以在路德记第一章15节那里，那拿俄米劝这两个媳妇回到摩押地去，能够找人在可以改嫁。所以后来厄巴他就听了婆婆的劝，他就回去自己的地方。所以路德记第一章15节那里，拿俄米对路德说，看啊，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他回去吧，你也随他回去吧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路德怎么回答？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后来第一章22节那里，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，就不再劝他了。弟兄姐妹，那是路德的意志要选择跟随神，那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的命令，我们需要定义来跟随，定义来顺服，我们需要在意志上来选择神。 有时候神会兴起，神会许可环境来拦阻我们来跟随神，为的是要试验我们。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要受洗，在一月这个 coming Saturday 这个1月9号他要受洗。那这个弟兄，这个年轻人还是学生，他来到我们教会，就在他来到教会不久，他发生一件事情。他一直在学校打球，他书包放在那个旁边，他里面有他的护照，还有7000块钱美金。他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年轻的学生，结果他整个书包被偷走了，他的护照没有了，他里面7000块美金没有了。那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，不要说对学生来说，我想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。可是我跟师母在想，哎呀，他发生这个事情，不晓得他还会来教会。可是感谢神，他继续的来，而且他还是要受洗。这个弟兄妹还有一个姊妹，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原来在一个教会聚会，后来发生那个教会发生一些问题，她很离开那个教会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聚会。后来我们有另外一个姊妹家里，我们去带他们查经，她也邀请这个姊妹来查经。那以后这个姊妹就跟我们认识，但是她并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只是参加我们在那个姊妹家里的查经。那后来我们邀请他来我们当中聚会，他第一次来以后，后来他跟我们说他以后每个礼拜都要来。可是你知道那个礼拜我来聚完会回去以后，他就不知道礼拜二还礼拜三他要去图书馆，不小心就跌倒了，把腿摔伤了，扭到了。那我们也是觉得很担心，他才刚要来聚会就发生这个事情，而且他先生又不信主。他先生是一个大头脑的人，那先生15岁啊16岁的时候就上了清大。你想这样的人，可是感谢主，他我师母打电话问候他，他说哦没关系，等我教好了我还要去教会，我要去聚会。那他后来既然还没有完全好，医生要他做穿一个特制的鞋子，使他踩的时候重心不会在那个伤脚伤的那个部位。可是他还是来聚会。弟兄姐妹，是我们就是需要在意志上来跟人家有分别，跟这个世界有分别。我们若是要顺服神的道路，我们需要在意志上来选择神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需要在意志上和这个世界的人有分别，我们需要在意志上和这些不寻求神、不渴慕神同在的人有分别。那第二个，我们需要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有分别。你知道，在我们的意志要来做选择之前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。我们请来看希伯来书11章，新约希伯来书11章。24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在这里，摩西为什么要选择与法老女儿之子有分别？为什么摩西要选择离开埃及？为什么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？他为什么会宁可来为基督受凌辱？弟兄姐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摩西在11章24节这一段里面，圣经用了两个字看来形容摩西的选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 摩西他在选择意志上选择要顺服神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这里他的看见和别人不一样，他的看见和别人有分别。这里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啊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二十七节说他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摩西在他的跟随神的路上，他的看见跟别人何等不一样，所以他能够在意志上来选择跟随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我们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不一样，我们才有可能继续的来选择摩西所走的路。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一生里面，神给他最大的祝福，就是因为他选择了这条路而得着神的同在。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那里，神对约书亚这样说，他说在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怎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神用对摩西一生同在的祝福和应许来鼓励约书亚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总结，基督所有的祝福里面，神对我们所有的恩典里面，就在一件事情上面，就是在他的同在里面，在神与人的同在里面。就是所以神对约书亚这样说，在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怎样与你同在。所以摩西我们看见他一生的祝福，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他同在。因此神的同在借着摩西的手，神行了许多奇妙的事情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我们属灵的眼光上面，我们需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，我们需要跟许多神的儿女有分别，我们才有可能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。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提到以利沙，他就是这样子的看见。我们请翻到列王记下，列王记下第二章讲到以利沙怎么样得着那感动以利亚的灵，加倍的感动他。那以利沙和其他的门徒先知都知道神要接以利亚升天，可是我们看见只有以利亚他看见以利沙，只有以利沙，我们看见只有以利沙一个人，他跟所有其他先知的门徒不一样，只有他一个人坚定的要来跟随以利亚。刚才我们提到，虽然以利亚好几次劝他不要跟随，要他停下来，可是以利沙怎么回答？在第二章第二节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所以后来我们看见以利沙继续的跟随以利亚，从吉甲经过伯特利，经过耶利哥，渡过约旦河，一直来到以利亚升天的地方。以利沙不仅坚定的跟随以利亚，以利沙并且全心的注视着以利亚。因为以利亚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第九节，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这里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意思就是说你所求的很不容易，虽然如此， 我被升天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，你就必得着，不然你就得不着。所以以利沙定睛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他不仅是坚定的跟随，而且定睛在以利亚的身上。那我们知道以利亚代表复活升天的基督，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以利沙全心的跟随，以利沙全心的跟随主，并且他全心的定睛在主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以利沙得着以利亚身上的所感动他的灵。所以以利沙为什么能够得着以利亚身上那感动以利亚的灵，加倍的感动他？在以利亚和以利沙和所有的先知门徒当中，只有以利沙一个人看见以利亚身上的那个灵，那个神的同在。所以他渴望得着以利亚身上神的同在，他羡慕那个神的同在。可是其他的先知门徒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以利沙是那样子的坚定的来跟随以利亚，因为他看见的和别人看见的不一样，他看见人所没有看见的。弟兄姐妹，只有我们里面单单的要基督，我们才有可能看见神自己的荣耀，我们才有可能羡慕神自己的荣耀。那除了以利沙以外，我们在以利沙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姊妹，她是怎么样子的看见，以至于她得着神怎么样的多么大的祝福。我们请继续看列王记下第四章，第八节，第八节到十七节，我先来念这一段。一日，以利沙走到苏念，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，强留他吃饭。此后，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，就进去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：“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”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椅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。他来到我们这里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一日，以利沙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。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：“你叫这苏念的妇人来。”他就把妇人叫了来。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。以利沙吩咐仆人说：“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在本乡安居无事。”以利沙对仆人说：“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”基哈西说：“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。”以利沙说：“再叫他来。”于是叫了他来，他就站在门口。以利沙说：“明年到这时候，你必抱一个儿子。”他说：“神人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卑你。”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沙有一天来到苏念这个地方，苏念有许多的人，可是只有这个妇人，她看见以利沙身上的圣洁。所以她这里说到，她说妇人对丈夫说：“我看出那常从我们从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圣人。”以利沙行过许多的神迹，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在以利沙身上看见的不是恩赐，看见的是他的圣洁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那是神同在的第一个记号，就是圣洁，而不是恩赐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说：“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。”我就收纳你们。今天许多人，许多神的儿女，他们常常从恩赐来分辨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当一个人有恩赐的时候，有医病的恩赐，有预言的恩赐，有看异象的恩赐的时候，许多的人就拥挤在他身边，要寻求他的帮助。可是我们看见许多这样有恩赐的人，他们怎么样在圣洁上面他们跌倒失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的第一个记号 应该是圣洁。这是这个苏念的妇人看见以利沙身上的圣洁，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这个沾这个不要沾染污秽。那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，钱财也是一件我们需要小心的事情，你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在电视上那些有名的布道家，有恩赐的讲员，你看见他们穿金戴玉，他们手上的戒指这么大，他们卖的福音的产品那么贵，他们大声疾呼的就是要人奉献，为他们的事工奉献，为他们的教会建堂奉献。你知道以利沙医治乃曼之后，乃曼这个元帅得了大麻风，以利沙医治他之后，乃曼带去了许许多多的礼物，他带了十他连得的银子，6000色克勒的金子，还有10套衣裳，可以说是价值连城。当他得了医治的时候，他求以利沙收下这些礼物。以利沙跟他说，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收。弟兄姐妹，那是一个圣洁的人。今天许多的传道人，他们不是奉献的人求他们收下奉献，而是传道人求人奉献，为了他们的事工，为了他们的建堂，他们到处发广告发信要人奉献。我感谢神，为你们弟兄姐妹感谢神，在你们教会三位传道人，你知道弟兄姐妹，我可以说他们实在是像尼托森弟兄所说的，为神求一切，为己无所求。我在托门的时候有一个教会，美国教会，有一次我看了他们的 budget， 他们教会的预算，他们有好几位牧师，薪水最低的是4200块钱，还不包括津贴、医疗保险，这些都不包，光是最薪水就4200块钱，而且不是买一送一，这是只是给牧师聘请牧师，师母是按件计酬。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最近租用的那个教会，他们教会把牧师 lay off 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有减少，他们剩下30几个会有，没有办法配牧师的那个薪水，所以牧师就把牧师 lay off 了，他们以后只请讲员。你们三位牧师，可是弟兄姐妹，他们没有累着你们，对不对？圣洁，这大概是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少人敢提的东西，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太容易去碰。可是神与我们同在带来的第一个应该是圣洁。所以这位妇人他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，刚才我提到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眼光和这个世人不一样，我们需要我们的眼光，属灵的眼光和这个世代不一样，甚至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不一样。你不要去从恩赐去看这个教会，你不要从恩赐去看许多外面的风雨那么样的热闹去看这个教会，看这个传道人，看那个讲员。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，圣洁的眼光来看教会，来看神的仆人，那样你就会走在对的路上。 所以我们看见苏念这个妇人，她实在是一个属灵的眼光，属灵的智慧。当他认出这位以利沙是位圣洁的神人之后，他做什么事情？他渴望他来住在他们家，他渴望来接待他，他渴望为他预备住处。我们刚才提到，以利亚代表复活升天的基督，以利沙代表预表恩典的基督。所以属灵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妇人他渴望神来与他同住，他渴望接待神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接待一个圣洁的人住在你家中，若是你生活很随便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若是你接待被教士到你们家住一个礼拜，若是你生活乱七八糟，你会好像活在地狱一样。可是这个妇人，他却渴望以利沙身上的圣洁。所以我们看见后来这个妇人把以利沙接来住在他家以后，神同在的祝福就临到他。这个妇人不能生育的妇人，以利沙对他说，明年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。所以到的时候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当路德定义跟随神的时候，当他来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进入了神同在的祝福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第二件，我们从这个姊妹身上，我们再看她看见她的看见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请看，继续看《列王记下》第四章哈，请弟兄姐妹圣经不要合起来哈，我要再念第二段十八节，我要一直到念到三十七节哈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对仆人说，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晌午就死了。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呼叫他丈夫说，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。丈夫说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夫人说，平安无事。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，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。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。我先读到二十五节哈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读，请不要合起来。在这里，妇人神所赐给她的一个产业有一天忽然死了。弟兄姐妹，当面对这样一个独生儿子死亡，那么悲痛，那么伤心的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的反应是什么？当孩子死了，这个母亲把孩子放在以利沙的床上，关起门来，对她丈夫说，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去见神人。她丈夫那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她丈夫说，又不是安息日，又不是月朔，你为什么要去见神人？这妇人回答说什么？平安无事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样这么悲痛的死亡里面，这个妇人所看见的是什么？她所看见的是平安。在这么绝望的环境里面，她所看见的是平安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后来这个平安就真的临到了这个孩子，这个平安就真的临到了这个家庭。所以我们所看见的，弟兄姐妹，那个决定我们是不是得着神的祝福。当这个以利沙亚兰大军来围困，要来捉拿以利沙，围困那个多丹城的时候， 当那一天清早起来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，他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这个城，他就极其的害怕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以利沙看见的是什么？我们请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。第十五节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。仆人对神人说：“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”神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以利沙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”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弟兄姐妹，基亚西看见的是大队的车马军兵，以利沙看见的是什么？神的同在，满山的火车火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的是什么？若是我们是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所看见的一定不一样。我们在绝望中一定看见的是平安，我们在患难中一定看见的是神的大能。你知道当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看见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可以上去得为业。可是其他的探子他们没有看见。所以后来我们看见这流奶与蜜之地成为加勒和约书亚的产业，其他的探子没有份。当彼得看见风浪的时候，他就沉下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和别人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同在。就像以利沙一样，当这大队的军兵围困他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神的同在。所以他跟基亚基说：“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于是他能开着少年人的眼目，让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绝望中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一定要在神的同在中，你才有可能看见平安。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神的同在中，才有可能看见神的大能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同在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追求神的同在。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身上的那个灵，那个神同在的记号，他里面就生出羡慕，所以他恳求说，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。他看见那些先知门徒所没有看见的，所以他才能够得着，所以那个就成为他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追求主也是这样，外面不是很热闹，没有风没有雨，可是神允许我们这谷必满了水。我们在这里寻求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，弟兄姐妹，他就开启我们的眼，你会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，你会看见平安无事。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样看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成为我们的，就像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成为加勒和约书亚的，那满山火车火马的得胜就成为以利沙的。以利沙一个人把整个亚兰大军全部掳到撒玛利亚城里去。神只要得到一个人，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够了。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妇人，她看见什么？在列王记下第四章，我要继续的念二十七节，二十五节，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。神灵远远的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：“看哪，苏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：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”他说：“平安。”妇人上了山，到神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：“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。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” 妇人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。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，告诉他说，孩子还没有醒过来。32节，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便祈祷耶和华，上床俯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既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。然后他下来，在屋子里往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，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。伊丽莎叫基哈西说，你叫这苏念妇人来。于是叫了他来。伊丽莎说，将你儿子抱起来。妇人就进来，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当这个妇人来加密山寻求伊丽莎的时候，伊丽莎知道这个妇人的孩子死了，于是他把他的杖交在基哈西的手里，要基哈西去把这杖放在孩子的脸上，使这个孩子能够活过来。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，她实在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妇人。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30节，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句话曾经是谁说过的吗？以利沙对以利亚说过的。因为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身上的神的同在，所以这个妇人说，我必不离开你。虽然杖在基哈西的手上，基哈西也前去，可是基哈西并没有使这孩子活过来。但是这个妇人她并没有跟着基哈西去，她留在以利沙的面前。她跟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伊丽莎跟随这个妇人去，后来伊丽莎使这个孩子活过来。虽然杖在基哈西的手上，可是这个妇人她看见一件事情，神的同在在伊丽莎的身上，不在基哈西的身上。所以基哈西虽然手上有以利沙的杖，那个代表的恩赐，可是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不在基哈西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妇人她看见以利沙身上神的同在，她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在这里，神的医治在这里，神的复活在这里。虽然杖在基哈西的手上，可是不是杖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人不对，恩赐就不能使人得着生命，恩赐就不能叫人活过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眼光，我们需要像以利沙一样，他看见的是以利亚身上神的同在，像这个妇人一样，他看见的是以利沙身上神同在的圣洁。当他在患难中看见的是平安，当他在恩赐上面看见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不是恩赐，而是神的同在。好不好？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我要在患难中看见神的平安。我要在神的同在中看见神的大能。盼望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，或者我们继续的在这里追求，是在神改变我们的眼光。我想这里的弟兄姐妹已经都有这样子的眼光，单单的注视着耶稣，渴望得着他的同在，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奇妙的祝福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。
主，谢谢叶牧师接着我们来唱诗弦327首。谢谢主，诗弦327首，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首，将心给我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主，真的我们的心主把一个能够看见他的心，将心给我，这个是主说的，将你的心给我，主天父呼召声音，这是献给他最珍贵礼物。真的，当我们心愿意献给神啊，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来听一次琴，我们来唱327首。